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、健康的组织、健康的工人，才能茁壮增长。这是一个分享心得、解答疑难、彼此守望的园地。晨曦交流站，
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卢牧师好。
哎，我是卢文，我真是爬起来，每天爬起来，一发现我可以跟林成牧师同工，跟他学习，哎呀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。
哎，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换一个主词啊，是我每天爬起来能够和卢恩牧师一起学习啊。其实我们每天都要爬起来做主工啊。我觉得对教会侍奉的同工呢，每一天呢都是新的。有的时候卢恩牧师，对侍奉主的人来说呢，我们会有一种无力倦怠的感觉啊。刚才你说每天爬起来，
嗯
啊，有的传道人呢，真的都不想起床，因为一想哇，今天有好多的侍奉，好多的问题，很多的困扰要解决。有的时候侍奉中间会有这种高低起伏啊，这种情绪也好，这种侍奉的挫折也好啊，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难承担的。
对，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灵命都影响我们的侍奉。
所以特别是教会有一些侍奉中的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百上加斤呢，会更加辛苦。
对对，
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真的在晨曦交流站里面呢，我们还是关心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啊，在整个牧养侍奉的里面呢，所面对的一些纠结哈，面对的纠结。比方在教会侍奉里面呢，我们常常听见有这样的声音，就是哎呀，我们的牧师不会讲道啊，我们的教会呢不会牧养。那么对传道人呢，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总觉得这个牧养不够呢？那么甚至觉得说哎呀，牧养不够，那么教会人数流失。比方罗牧师就拿我自己的教会来做一个例子哈，我在现在的这个教会，虽然我不是在牧养这个教会，但是我平常主日如果没有去外面讲道的话，我大概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教会聚会，所以我也把这个教会当作是我现在的这个聚会的教会。那么在过去的这两三年中间呢，的确也存在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原本的堂主任离开了，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上来了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观察到，虽然我并没有深入在教会的同工里面，但是我真的观察到，大概有20%的信徒就真的流失，就不来教会了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说，就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传道人心中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那但是他也无可奈何。
你说两年有20%的流失，这很高
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哇，这是一个对教会真的是一个警讯哈。那么对教会同工来说呢，的确我也观察，比方在讲台上真的是比较弱了。那么在牧养上的确有很多的一些的限制。那么我就想，对传道人来说，对信徒来说，两个不同的层面了哈。那么传道人来说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挫折感，那么对信徒来说呢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牧养不足，教会流失，甚至没有增长。那么对牧者来说是产生很大的压力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问题。
那牧者面对这样子的压力，就要反省，到底呢，我在神的面前对教会属灵的责任是什么？你刚才谈到呢，可能是要讲道。也提到呢，讲道的水平下降， 其实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注意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不是讲道，更重要的是牧养关怀。
嗯，
那这个牧养跟关怀，传道人全人投入去牧养信徒，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关顾，用爱心来照顾他们，带领他们，这样子的侍奉，很多传道人忘记了它的重要性，
嗯，
而是完全没有做这样子的工作。
你说为什么他会忘记或不做这样的工作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因为他刻意的忽略吗？还是他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原因？
可能他觉得呢，我做那个传道人呢，只是站讲台，办公时间出现就完备了。
嗯，但是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盲点哈？就是有的时候传道人容易忽略的在牧养里面的一些的原则，比方很多同工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管别人了，我只要忠心侍奉就好了。”
哎，什么叫做忠心？
哎，对，问题就来了。对了，那我只要忠心侍奉来就好了。但是你看到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讲那个忠心良善的管家，这个五千的是赚五千，就是说我自己是觉得忠心呢，是真的是要带出那个果效，也是忠心的一部分呢。我们不能说忠心忠心，可是这个工作一直往后退。
忠心呢？我觉得呢，应当按圣经的真理查考查考爱心的问题。
嗯嗯，
应当呢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、三十五节，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。这个新的命令是给所有信徒，但是更是给那个主任传道，带领教会的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这个是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，快要钉十字架了，他关心教会的健康，很严肃的、隆重的对他的学生讲：“哎呀，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”哇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请你慢慢的念出来好不好？
好，那么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那这个爱呢，真的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问题。那这里呢，耶稣说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个彼此相爱怎么样产生的呢？其实是主任传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作为门徒呢，应当呢爱人如己。这里还有一个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了。在三十四节里头，耶稣说：“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”这两个怎样啊？就是表示呢，耶稣为你们舍命。那你现在做了什么？你主任传道，那个没有好好的负起自己的责任。耶稣是为信徒舍命，主任传道要付什么代价啊？那么就你们彼此相爱呢，要好像主耶稣为你牺牲这样子的怎样爱。那有这样子的爱心，彼此相爱的爱心，人家认识你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那这个里头呢，就是牧养关怀所产生的爱心了。
我觉得罗文牧师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呐，在牧养的里面，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爱，怎样爱，主怎么样爱，那么我们也要怎样爱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我不晓得罗文牧师有没有听过，这本书的书名很吸引我，这个书名叫《有爱 就有羊。好，
哎呦，
在牧羊的里面，
很好，
很好的一本书哈。那么我如果没有记错是主的仆人滕进辉牧师写的。
嗯，
有爱就有羊。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牧羊里面，我们常常担心啊，人数流失啦，这个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属灵生命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牧羊啊。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看，好像刚才罗牧师提到的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吩咐哈，甚至我们看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这个牧羊羊群的时候呢，也是特别强调这种爱的一种服侍。我觉得这个对侍奉主的同工，当我们讲这个牧羊流失的问题以先呢，可能我们先要给自己做一个反省，就是到底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我们已经失掉了那个爱羊群的心。
谢谢你啊，林晨牧师。今天录音录到这里呢，你在责备我，因为我就是常常想到呢，我是个没有爱心的牧师。
我罗牧师，你是很有爱心，你包容我几十年了。
哎呀，
不过我觉得呢，在这个侍奉的里面，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，我觉得牧养的里面呢，一个最根本的，真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。所以归根究底呢，当我们说教会流失，教会没有增长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首先忽略一点，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不见，或者说弟兄姐妹并没有真实感受到那个神的爱。
那其实呢，你看神的仆人彼得、保罗，他们呢能够做神的工人，能够做牧者呢，是神的爱去激励他们。
是是，
那假如没有神的爱去激励他们呢，他们根本呢没有好好的对主委身，也没好好的负起那个牧者的责任。所以呢，卢文说我常常思想呢，有些时间做梦也想起这个重要的问题，我就是缺乏爱心。那我觉得我缺乏爱心呢，是想到呢神为我付出了什么，我为神付出了什么，那么我就觉得呢，我真的我的爱跟神的爱距离得太远太远了。
我很想和同工呢来分享一段经文，在彼得前书，因为讲到爱的牧养哈，彼得对教会的这些长老，当然彼得自己本身也是长老，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那么下面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呢，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，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在这里有很明显的一个对照哈，这个怎么样牧养呢，这个是照管啊，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甘心，不是因为贪财，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，乃是做榜样。我觉得这几个对比啊，把这个牧养的这个精髓啊，其实归根究底还是罗牧师刚才提到的那个爱的牧养。
对，
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谁是你的老板？
嗯，
其实耶稣基督是你的老板，他为你牺牲，他呼召你，叫你做传道的责任，那么你就是需要呢牧养关顾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多一点思想好不好？当你面对那个信徒，那个信徒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哎呀，保罗说呢，哎呀，你好像是我的儿女一样。那他称呼那个提摩太也是属灵的儿子。
是，
那么其实你对所有的信徒呢，也真的不要看他是一般的信徒，不是一般的什么羊群，而是你需要牧养的灵命不成熟的，需要追求，需要委身，需要侍奉主的信徒，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，你要拼命。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就怎样彼此相爱，你要拼命的去牧养关顾他们。
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今天这个议题啊，这个牧养不足造成教会人数流失，教会没有增长，那么牧者产生这些压力，那会不会这些压力其实是太在意啊我们自己侍奉的这个果效，以至于我们忽略了那个在侍奉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精髓，就是我们去爱我们的羊群。
那当我们谈到那个爱我们的羊群呢，我们就容易想到呢，最早的一间教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这是充满爱心的教会。那么圣灵降临，彼得讲到3000人归主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思想在使徒行传第2:42教会的见证。
那么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是非常熟悉的，使徒行传第2:42，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掰饼祈祷。
那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听道行道的重要的地方。恒心遵守不是听到的时间遵守，而是一生一世的在神的面前完全委身基督，注重行道的这个遵守。那么这样子遵守呢，怎么样产生的呢？这来自那个彼此团契了。
彼此交接掰饼啊，祷告，
彼此交接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团契。
对对，其实这种关系呢，是一种在牧养里面非常重要的哈。所以啊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哈，作为一个牧者、牧养教会的人呢、其实我们真的要对人有兴趣，我们千万不要掉入一个迷思啊，就是我们只是注重这些事工，在教会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事工哈，我们可以推动很多事工，我们可以计划很多事工。但是所有的工作的背后啊，罗恩牧师，你会发现其实跟人都脱不了关系的。
其实这里呢说圣灵降临，彼得讲到几千人归主，他们行道，他们就参加团契。卢文积极说呢，我是团契的产品。我根本呢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带领我信耶稣，但是我在那个团契那个时间我年轻的不得了，而是23岁信耶稣啊，那个时间呢，不23岁参加团契可能已经很老。哎呀，参加团契的时间，弟兄姐妹的爱心，彼此的关怀，彼此的勉励，一起听到，一起侍奉，一起传福音，哇，这样子的气氛，这样子的彼此关怀，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，就产生了现在的卢老头啊。
所以我觉得真的在教会牧养里面呢，真的非常重要的，刚才罗牧师提到的这种彼此交接，彼此团契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在神的家里面这种的关系呢能够建立起来。那么对于传道人来说啊，刚才罗牧师提到了牧养啦，谈到了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哈，彼此相爱。那么在这个牧养的工作里面，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怎么样让这些原则啊，怎么样很实际的能够落实在自己的牧养工作上面呢？
那其实呢，当你负起这个传道的责任，特别是主任传道的责任，你一坐下来，你安静的思想，到底呢，你除了讲道，对那个信徒还有什么责任？我觉得呢，我现在这样讲，请你评论啊，你要带领他们有团契，或者是有小组，没有团契的小组呢，这个人呢，慢慢呢，你讲的道他就听惯了，他是觉得没有什么益处了，
了无新意
啊，他就失踪了。
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 很多信徒呢，他就是只是想听道，听好的道，而他并没有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他必须要参与在这个团契里面。所以对教会来说，对牧者来说，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信徒，就是让他们在团契的里面能够建立起这种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。
那其实基督教呢是整个爱的宗教。
嗯，同意。
教会是爱的教会。
嗯，
爱的教会就应当有团契，有小组。你说这个人呢只是希望听道，在道当中得到生命的进步，他自己呢就忘记了那个道中有生命的进步，你要在道里头行出来。
嗯，
你不参加团契，不跟信徒有来往有相交，不跟非基督徒 也有接触有相交，请问呢你的灵命怎么可以进步呢？
嗯，所以对基督徒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啊，我们真的也需要有一些的提醒哈，有一些的很实际的一些啊自我的一个反省，嗯，反思哈。那么当然我们在谈这个牧养的工作的时候呢，刚才罗牧师谈到这个所谓团契啊，谈到小组这种关系呢，过去我们曾经也谈过，很多教会今天也尝试做一些所谓的小组牧养，但是实际上呢只是空有这个架构，好像我们也有教会也有小组啊，我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小组，但是这些小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这个功能。那罗牧师，你觉得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什么地方？
我们可以再延伸一点，所谓健康的团契、健康的小组呢，
嗯，
中间应当有主日学，有主日学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更好一点的呢，有那个查经小组。
嗯，
查经小组呢是，查经的领袖带领呢其他的信徒一起查考圣经，那个查经小组呢还可以产生一说，福音查经，就是带领的人是基督徒是领袖，其他的人甚至是过半没有信耶稣。
嗯，
哇，这样子从查考圣经里头呢来认识我们的信仰灵命进步。我告诉你，我最近有一个见证。
嗯，
我去一间教会讲道，那个主任牧师呢他跟我诉苦，他的妈妈90岁还没有信耶稣，他说呢他常常要为妈妈祷告，
是
很久呢妈妈也会说，儿子啊请你为我祷告，但是呢没有
进一步，
进一步的
愿意接受主。对了，
我就提议他，你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查经？
嗯，
哎呀，这个真的不同。我甚至提议他，你们两母子查经，可不可以更带一位你教会的信徒进来一起查经？
哎，老人家其实哇，要查经很大的挑战呢，
啊。可以啊，你不会查很深的经文，
几节经文，几节经文，
啊，这个金句
啊，金句啊，
注重那个信仰的。那么，令到那个老人家，令到这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透过不同的人讨论，再从讨论当中找到那个教训，圣经的教训。那这样子灵命的进步，灵命的扎根就产生了。
哎，我觉得罗牧师这个创意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创意，可能很少想过，就是哎，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用查经的方式啊，用查经的方式。那么当然啊，我们也期待有好的结果哈，啊。这个老人家的这个传道人的母亲呢，真的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。我想在家人中间呢，哎，我觉得谈到这一点，在牧养的里面，会不会我们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，真的刚才罗牧师谈到这个团契啦，谈到小组啊，在这个中间查经，会不会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忽略了这一点，以至于好像很少再有听见教会说啊，我们教会有查经，查经。
那谈到那个团契、小组、主日学，
嗯，
其实呢所有这些活动呢 都是要研究圣经的教训。你去研究圣经的教训呢，神才能够在你的心里头动工。
嗯、是，那么作为一个牧者哈，我觉得还有一个责任啊。当我们讲这个牧养啊，落实这个牧养啊，我想不单单只是传道人自己本身的牧养。
嗯，
我自己在想到约翰福音，耶稣对彼得的这个呼召：“你喂养，你牧养我的羊。”
嗯，
那我觉得这个对信徒来说，对传道人来说，今天这个牧养的观念是不是应该可以更多的延伸？就是你说有效的牧养，不是只有传道人去牧养信徒，而是在信徒中间能不能够发展出一个系统，或者说一个观念，就是让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能够成为一种牧养的关系。
对啦，你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因为圣经的教训呢，就是我们要按圣经的真理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对教训读者勉励，
嗯，
哇，有很好很好的功能作用。嗯、那么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今天在内地的教会呢，要注重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拥有圣经，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懂得积极灵修，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跟别人一起查经。
嗯，
那这样子呢，甚至，哎呀，现在有些教会面对压力，连那个聚会都公开的就要停止呢，我们现在讲的团契小组查经就是一个更好更好的代替了。
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哈，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，就是过去我们在强调信徒皆祭司嘛，哈，
嗯嗯，
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，我是祭司，那所以呢我们强调个人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，这种我们讲到牧养的观念，其实信徒之间，传道人哈，当然我们是祭司，我们去牧养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羊群哈，但是我觉得更跳脱一个观念，因为我们讲到一个落实有效的牧养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，信徒之间可以彼此为祭司，比方我们可以彼此为对方祷告，我们彼此为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，借着神的道彼此来鼓励，用这种观念会不会能够更有突破，让这个牧养的工作更有果效？
你就令我想到呢，今天我来这里呢录音，我就得到呢林晨牧师很好的教训，很好的勉励了。
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
没有你的时间呢，我真的不容易进步啊！
啊，不不不，不过我觉得在牧养里面，我自己刚才也是突然想到，我过去读的那本书啊，就是今天中国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困境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期望牧者来牧养我们，但是罗牧师你刚才提的也很好，就是信徒中间，我们透过查经，我们可以真的养成自己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牧养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。
对，这个就是蒙召、动员跟那个整体侍奉主委身基督的重要的道理，你这样子努力呢，就一点一点的实现出来了。
嗯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牧养里面呢，能够更加的看见果效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，让我们也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好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交流站，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。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。